感谢主，我们都要做靠主心中有力量向往锡安大道的人，做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主，真的我们蒙召，我们得救，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我们真知道永远的活泉不会叫我们觉得干渴，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带我们走一生的道路，建造我们成为神永远的居所。早晨我们要请我们姚立功弟兄，大家也许对他很熟悉又不是很熟悉，他呢是我们姚志成弟兄王霞丽姊妹的儿子。他说他在11年级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青年在 James 他们的小组里有一年之久，后来呢就走出去了，现在又走回来了，感谢主。那今天呢他要跟我们分享他在主面前蒙恩的经过，我们把时间交给姚立功弟兄。
喂，不太擅长用这个东西啊，见谅。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Amen。这真是主莫大的恩典。就是11年前我就在这边聚会嘛，然后过了离开教会这么久，又今天有机会得以回来这里做见证，真是感谢主的安排 ，Amen。就在今年的2月20日，我呢全心接受了我们全能神的工作，正式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Amen。想想啊，距离我第一次踏足这一片土地已经过了13年之久了。在这13年前呢，就像米莎阿姨介绍的一样，我那个时候是一名高中生，每周呢会随着父母一起来到教会聚会，也就是这里。那个时候来到这里，我并不知道来到教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时候我除了贪玩什么也不知道。来到教会里面呢，坐在教室里面想着也是怎么跑出去玩。那个时候也是给 James 和 Rebecca 就带我们的弟兄姊妹添了不少麻烦，但他们确实都是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对我也是非常的宽容和容忍，也细心的带领着我，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远，直到现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连查经这个词都不知道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无论风雨都要在同一个时间聚在这里，而且无论什么年龄都有，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大家跑过来只是为了联络一下感情吗？但应该不是的，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理解这些事情。就这样大概1年2年过去了，我也就升入了大学。升入大学第一件事情是一个所有大一新生都会开心的事情，拥有了我自己的第一辆车。有了第一辆车，一个男孩子就仿佛有了腿。原来就不是很安分的我就变得更加不安分，那有了腿那还有什么能拦得住我呢？哪里我又不能去呢？想做什么我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但确实都是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当时确确实实因为这种想法，也是因为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也有了一定的行动能力，然后也认识了一群同龄又很闲的伙伴们。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大学生，那除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以外，我也参与了很多很多当时我认为非常有必要且有趣的活动。我们那些时候我们就是每天 白天上学，写好作业，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喝酒。说来惭愧，但我确实是这样做的。每天晚上就是喝酒，喝到深夜，然后酒驾开车回家。每天如此，喝酒、蹦迪，爱出风头，好像这样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是我当时认为最有必要的生活，也是最有趣的生活。然而那个时候确实是很疯一点，然后那个时候也经常开到家里，第二天早上想不起来我是如何开到家里的。不过感谢主，我居然一次事都没有错过，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这就是生活，我要洒脱，我要享受生命。然而这果然都是天然人的生命。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感羞愧，但那确实是当时真实的我。我离开了主，离开了教会，就这样度过了许多许多年的远离。当然了，这段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也会遇到很多挫折，很多麻烦，但感谢主，我都很顺利的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年少轻狂，我认为我真的很棒，我好像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我解决不了，只要我想去做我一定可以做成。然而这只是天然人的生命在这样告诉我，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解决不了的问题确实有。就在几年前的某个清晨，那时候我刚刚准备入睡，然后没有人奇怪一下吗？某一个早上的清晨，我刚刚准备入睡，那时候的我还是那样，每天早上才会去睡觉。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一通电话把我唤醒，我就从我的枕头席下面取出了我的手机，发现是我妈妈打来的。那个时候我和我妈妈并不，还有爸爸，我们并不住在一处，我住在另一个地方，他们住在另外一个房子。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在夜间打过电话给我，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睡觉都很晚，他也知道那个时候管不太住我，所以他们选择一种方式，就是让我能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那一刻在凌晨的时候，就清晨的时候，我收到我妈妈的电话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有一丝的奇怪的念头闪过，说为什么今天有点不寻常。然后接过电话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能听见我妈妈的声音，但是我并不能听清她在说什么，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只能听出这一个，但具体讲了什么我根本听不清楚，但我也知道这是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所以我来不及思考，就猛然冲下楼，走进车库，跳上车，朝着他们住的方向开过去。到达家门口的时候，我就要照着惯例敲响我们家的门。我们家的门是个门，上面门上面有一小扇窗户，然后我的身高也是越来越高嘛，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敲门还会从上面往下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呢，我家里人，我妈妈或者我爸爸就会从里面出来，就说一看，一看这个发型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一看这个头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所以那一天我也是无比的期待，比任何一天都期待会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个头回来了。然而我确实没有听到那一天。那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掏出钥匙急忙打开门冲进屋子里，因为那一天没有任何人来迎接我。当我走进卧室的时候，我发现和我想的差不多，我父亲 已经躺在地上。他生前呢很健康，没有过世之前走之前也没有得什么病，也非常非常的健康。那天早上他甚至还在健身。所以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的突然，我没有任何的准备，没有任何的准备。那一刻我回到这所我长大的房子，突然一切就不再熟悉，变得很陌生。我母亲当时在我边上很痛苦的哭泣，但她的声音虽然很大很痛苦，但也无法进入我当时的大脑，因为我当时真的是一片空白，也没有任何准备。因为我无法相信躺在我面前的，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谈笑的我的父亲，现在已经躺在地上，已经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但他对于我来说看起来就好像睡着了一样，就和睡着了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躺在地上容貌依然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变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自以为是的认为，我只要叫得够大声，我父亲一定会醒来。所以我也在一个崩溃的边缘试图叫醒我的父亲。然而直到我的眼角的抑郁瞥到我的父亲的手指已经黑掉了，那一刻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要再骗自己了，手都已经黑掉了。那一刻许多的情绪翻涌而至，我无法接受这一个事情，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聊天说笑，还在一起吃饭，早上他还在健身，现在他就已经躺在这里，手指已经黑掉了。我大叫，我知道那一刻我已经在崩溃的边缘，这个屋子里的气氛十分的不好。然而感谢主，那一刻就在那一刻，我脑海里面闪过一句话，他说你要开心，他是去了更好的地方。感谢主。是啊，想想我们去了更美的环境旅游，去了更好的大学，去了更好的公司，我们每当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都是开心的。所以在那一天的那一刻，二十几岁的我本应是崩溃的状态，但在那一刻，在那一天，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来，因为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要开心，他去了更好的地方。感谢主。所以那一天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平静，没有惧怕，也没有很悲伤，我顺顺利利把接下来的事情都处理好。然后那一天也很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在第一时间来过来帮助了我们，真是感谢主。就算是这样莫大的恩典，我依然没有认识主的同在。我认为事后我只是认为确实我很心内心很强大，我好棒。然而直到半年之后，主的恩典再次降临到我的身上。半年后的一个秋天，还是一个雨夜，凌晨时分，也就是深夜里面，我下着大雨，我突然朋友让我去拿一些东西，他第二天就要走了，我当天晚上必须去拿，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开着我的车，以一个很快的速度开向我朋友的家里。那天雨确实很大，大到雨刷器在疯狂的摆动，用它最快的速度摆动，但是还是看不清前面的路，因为雨实在太大了。不过好在是凌晨嘛，就只有我一辆车在高速上， 所以我就这样顺利的开到了我朋友的家里，拿了东西。拿完东西之后呢，我就想着大半夜没什么车，我快点开回家嘛，大雨天了。于是乎我就又以 去时的速度向回开，然而我没有注意到的是，是雨更大了一点。就在我开回家路上的过程中，突然我的车就不受控制了，可能是雨太大，也可能是我的胎太久没有换掉。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我和车子一起转了起来，一个非常喜感却有但又非常危险的状态转了起来，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在高速中间，我这开在最里面嘛， carpool 隔壁那一条道，为了开快一点，然后我的车就在里面转，然后我人坐在车子里面，就看着我在原地打转。感谢主，那天整个高速上都没有车，只有我一辆车，所以我就可以顺利的在那里一直转。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淡定的，其实我没有惊慌，当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想终会停下来的吧。然后我脑海里也闪过了很多念头，这么多年学到的知识，还有一些看到过的视频文章，说如何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把你的车停下来，这种时况你如何自救，类似的文章也看了不少。所以我当时就要用我天然人的智慧要战胜这个困难，于是乎我就开始尝试，我踩刹车，果然没用，既然有用它就不会转起来嘛。于是乎我就是摆弄方向盘，也没有用，因为有用它也不会转起来嘛。于是我尝试踩刹车并且摆弄方向盘，果然还是没用，所以我的车就在高速中间一圈一圈又一圈的转，外面还下着大雨。在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之后，我终于看到了那堵墙，那就是高速外面最外面的一堵墙。那这堵墙的作用是什么呢？这堵墙的作用就是防止我这种人冲下去的墙，所以一般都被建得十分牢固。所以那一刻我的理智又冲向高地，告诉我这一次你应该是完了。我当时也就是这样想，伴随着这个念头，我说看到那个墙的一瞬间，我知道当我再转过来的时候，我就要撞到那堵墙上，我应该就是完了，因为我开得太快了，当时我车一个飞速，就是飞速的旋转。所以那一秒我人生的走马灯虽然没有出现，但那一秒还是十分的漫长，那一秒我还是变得很缓慢，我知道我要失去这条生命了。当时我确实很无比的淡定，我想就这样吧，二十年跟90年八十年其实区别也不是特别大嘛。然而那一刻我还是想到了我的妈妈，那个时候因为是我父亲刚过世不久，我无法想象如果这一刻我不在了，我妈妈要怎么面对接下来的事情。那一刻我内心呼喊，嘴上呼喊，说主救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情形，我后来查了一下，那辆车是辆 SUV， 大概有2吨重，2吨的雨夜疯狂的旋转，它的这个重力向心力还有它的惯性，离墙只有2-3米的距离了。弟兄姊妹们，我到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想不出任何人有的办法能将它停下来，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这个惯性实在太大，我离墙就只有2-3米的距离了。然而在我呼喊完之后，当我的车再转过来的时候，我居然没有看到那堵墙，在前面居然出现了一条路，我的车就这样如此丝滑的旋转，转上了那条路。 然后转着转着他就停了下来。停下来他的车头并不是向着一方，我的车也没有翻掉，他平稳的在那里面对着出口的方向。我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就这样开下去。两分钟之后我就到家了。坐在家门口，我坐在车里，我迟迟都没有进到房间里，我也不能说是惊魂未定，但确实有些后怕。我说刚刚发生了什么？是真的发生了吗？是不是我开车的时候梦游了？发生了什么？我是不是在高速上转了几圈，然后又开下来了？但感谢主，这一切只有主能做得到，所以你们，我现在才能来到这里做节目，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啊，那一刻我天然人能做的我都做了，我直到没有任何办法的绝望中，却是神用他的手托住了我。就如马太福音19章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的一样，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两件我生命中的莫大的恩典。一件是在我心灵上，主赐予我那句话说要开心，他去了更好的地方，他在我的灵里，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灵魂里，在我的内心里托住了我。第二件事，他在我的肉体上救了我，所以我开始反思我自己的生命，我遇到的所有的事。是啊，失去至亲的时候，我被崩溃之时，那句要开心是去了更好的地方，是来自神的话。在我天然人没有任何一点办法，无法承受的几吨重不受控制的钢铁牢笼的时候，距离墙壁一步之遥的时候，我的大脑确定我必死无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在人万万不能的时候，只有他能让我一下子就脱离了危险。然而在那之后，我仍然没有回到教会，但神已在我的心中。再过几个月后，也是机缘巧合下，我又回到了教会，到了 Pomona 的 教会，再次回到神的家。这里面有一位弟兄问了我一句，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受洗啊？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受洗过了，你还在顾虑什么？那个时候我好像突然间被打通了一样，说我在顾虑什么呀？我好像没有任何的顾虑，我为什么没有去受洗呢？然而我当时的顾虑确实有，我是认为我自己不够好，我无法成为一名基督徒。然而他却问了我这样一句话，说弟兄啊，我说兄弟啊，那你心里相信吗？口里承认吗？那一刻我醍醐灌顶，说确实，我好像从头至尾我也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说那我为什么不去受洗呢？于是乎在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下，我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然而主的恩典还没有结束，在那之后又有奇妙的事情发生，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如此的奇妙。我们那一天受洗是在受洗之后，我们又出去有一些活动。然而就在我受洗那一天，弟兄姊妹们，受洗那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一天，死里复活的一天，也就是说我获得新生命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我的短信上面写着生日快乐。然而这条奇妙的是，这条短信并不是说有一个人发错了或怎么样，这条短信是来自我的家庭医生的 office 的电脑，它并不是一个人发给我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在这种 office 客人的资料是不会弄错的。就在那一天，我收到了这条计算机发来的自动消息，说生日快乐。然而他之后也没有再弄错过我任何的消息信息，只有那一天他发来给我说生日快乐，就在我休息的那一天。果然我们的主又真又活，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我们。我当时深深的意识到， 无论我们离开主多远，他总是在等待着我的回归，我们的回归。正如路加福音15章所描述的那样，当浪子回头去见他的父亲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责备过他，而是欢天喜地的迎接他的回来。就在那一天，我成为了我们天父的爱子，他也欢天喜地的欢迎了我的回来。感谢主。就在那一天之后，我的生活以及生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然之间，我以前认为有趣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突然之间就觉得索然无味。在受洗之后，我就没有再喝醉过一次，甚至几乎没有再喝过酒。我原来所热爱的那些吵闹的音乐，我所喜欢的那一些我曾经认为有趣的东西，我现在只能感受到索然无味。如今我也加入了我曾经不能理解的人群，我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我每天会在车上放赞美的歌曲。我原来真的是不能理解，但现在我真的是如此的热爱。虽然我只会唱一首歌，但是我真的是如此的热爱。感谢主，感谢主的话也现在成为了我的口头禅。感谢主，无时无刻都在我的嘴边。以前我的朋友，我以前的朋友都很惊讶于我的变化如此之大。然而这一切我知道并不是因为在这过程中谁跟我讲了说什么，说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你要变成什么样，并不是这样，乃是基督的生命与我同在。 Amen。 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2章20节所言，我已经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骄傲无知的自己，乃是在基督里面获得了新的生命。当我体验到主耶稣的救赎和爱的时候，一切好像都变得清晰而有意义。我不再迷茫，也不再追求所谓的享乐与虚幻的满足，而是一心想要追求神的旨意和恩典。我的心灵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因为我知道我做的这一切要符合基督的生命。我不想让他蒙羞，我羞。弟兄姊妹们，我认为人的生活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就像草一样活着，你尽管活着，每年也在成长，但毕竟只是一棵草，你吸收雨露阳光，但是无法长大，人们可以踩过你，因为人本身就没有看见过你。然而我们也有第二种生命，就是成为一棵树，如诗篇所描述的，栽在溪水旁，果子不断，叶子永不枯干。即使我们现在都还不完美，但是我们有相信的种子，就能吸收土壤养分的滋养，茁壮成长。当我们有一天成为参天大树时，人们就能在远处看见我们的荣耀，走近我们，我们就能为他们带来生命的绿洲。基督的生命就可以使我们成为这样的树。我们的信心就是扎向地下那深深的根，我们的信心越大，这根就越深，树就越茂盛，我们就越可以成为别人的绿洲，我们的生命也就越加宝贵。感谢主。因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时刻保持与主的亲近，万事祷告，依靠他的恩典和引导，使我们的生命最终可以如同参天大树一般。在这样的生命中，我们会发现主的引导和祝福真的是无处不在。当我们回顾过去时， 真的是充满感激，因为主从一开始就认识了我们，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回归他的怀抱，而拥入这怀抱，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相信。那最后呢，我想用耶利米书29:11结束我的分享。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像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抓住的指望，与主同行直到永远。 Amen。我想在这里再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的分享。主啊，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怀着感激和赞美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说你要复兴这万国，万国都将归于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如此的坚信着。主啊，我们如此的坚信着。主啊，你也必将复兴这里，你必将来到 San Gabriel， 主啊，你将复兴这一切，因为万国都将成为你的子民。主啊，就请你大大的使用我们，主啊，请你赐能力引领于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工。主啊，让我们可以完成这最大的福分，让我们把这福音传扬到万国。主啊，请你赐能力于我们，让万国都得你的道，都见你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果然不擅长。
感谢主为我们弟兄的见证。我问他，你为什么叫姚立功啊？是要成为一个很有力的男人吗？他，你看他相当自信，对不对？从来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自己不能解决，连主给他恩典的时候，他都还以为是自己的能力。结果他跟我说，哎，不是，是要致力于服务大众，立功啊。所以感谢主，这保罗，扫罗遇见了神，就变成了保罗啊。从有力的扫罗成为一个 I am nothing 的保罗。我们的弟兄从一个自信自以为天然人很强的人，改成现在知道自己是什么都不是，但因着蒙恩愿意服侍弟兄姊妹。那我们愿神来祝福他。当我看到他的见证，他先写给我看，我就想到以赛亚书65:1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 slide 打一下以赛亚书65:1，这里很奇特啊，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请问弟兄姊妹，这个我是谁呀？这个我是谁？说这话的是谁？是神。神说我怎么样？没有人寻找我，我叫他们遇见我。你不找我，我来遇见你。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就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整天从早到晚伸手招呼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神迫切的心？你听我们小弟兄的见证说，真是没有在寻找神，神叫他遇见他，神呼召他。我们很多人蒙恩得救，不是都是这样吗？我们没有在寻找神，是神来遇见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神这样迫切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神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说，我在这里。Here I am, here. Hey, pay attention. Here, look at me. 我们的神要这样子来找我们，整天伸手招呼悖逆的百姓。 Why? 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读完了创世纪，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父的心？从创造开始，父的心是什么？神从一开始造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那天考我们的青年人，创世纪总结，我说读完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完创世纪了，神的心意是什么？摸到没有？神造人的时候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里面像他，外面像他，然后说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神的心就是来向我享受我所造的一切，做我的伴侣，做我最好的朋友，这是神要的。但是亚当失败了，仇敌进来把怀疑、不信、不顺服放在他的里面，他就选择向神独立，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进了世界。但是神没有罢休，神的旨意不改变，一路上神在创世纪里呼召一代一代里面呼召人出来，我们都读过了这些人物，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说这之前的先祖了，对不对？然后约瑟，后来我们看到摩西，接着进入出埃及记，再来你看到约书亚、士师记，再看到大卫，再看到列王，你再看到大小先知，一直到主来到地上，主的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代替，神的旨意在耶稣基督美丽顺服的生命上得以成全，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率领众子进荣耀。这是我们的命运，这是神的旨意，从来就没有改变。所以神天天说，没有寻找的我要他遇见，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要叫他说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是走自己的恶道，却不来选择生命之道。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吗？神的旨意不改变这件事，到今天没有改变。特别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完成救恩，神的意思很清楚了，然后说怎么样，要去使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神不愿一人成员，愿万人得救。神的旨意最后在新天新地，我们弟兄交通的西安的高峰得胜者，圣城耶路撒冷，这些古圣先贤都看见了，对不对？希伯来说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什么活着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却是从远处看见就欢喜迎接，因为这个神什么，这个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的话语一定要成就。我们唱的诗歌说，他永远选我们做他的居所，他是有许必应、有言必见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在今天在地上的日子，要认识神旨意不改变。我们没有个人的生活，没有个人的环境，没有个人的遭遇，每一件事都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每一件事都与永远的建造有关。亚伯拉罕已经被主做成，以撒被主做成，雅各被主做成，他们等着什么？不能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为什么？要等我们啊，若不同德就不完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在这条蒙召的路上奔跑啊。所以我今天的负担是说，神的旨意要往下沉传。所以请问弟兄姊妹，要传就像接力赛啊，一代接一代，要传，那请问你，你拿到棒子没有？拿到棒子没有？接棒了没有？下一个 slide， 你们拿到棒子了没有？接了吗？怎么拿到棒子呢？就是看见的人就拿到棒子，没看见就是还没接棒啊。看见神永远旨意的就拿到棒子了，看见神的旨意就知道这是我的道路，这是神的呼召。所以保罗的祷告啊，这一篇啊，弟兄姊妹列在这里，好像很多其实我们都很熟了，而且最好我们都把它背好，是吧？背起来啊，趁着年轻背起来。真的是保罗祷告什么？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你们，让你们真知道他。这句话反过来什么意思啊？神啊，我们是没有智慧，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没有启示的，我们是看不见你心意的人，我们不真知道神。所以他祷告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是他把荣耀赐给我们，荣耀的父啊，将那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不然我们就是愚昧瞎眼不真知道神的人。我们可以信主一辈子，我们都活在自己的光景里面，不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就活得很可怜，真的比在时有今世有指望的人还可怜，对不对？保罗说，若是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真实的，我们就比世人还要可怜。我们真要知道我们是谁，说他祷告说什么，他的祷告三点我们都可以背起来，使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召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命运，做他的居所，我们真知道这是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接到 calling 不是吗？一个电话打来，要不要去 party， right？ 到处都有人 call， 你找工作第三个 interview chance 到了， the third interview 这个 calling 来就比第一个 call 要有指望啊。我们在人生中常常有各种的呼召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很多呼召是虚假，是没有指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神的恩召是何等何等的指望，然后他要在我们当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三节里面有三次何等，何等的指望，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要成为他的居所，他要我们要互为居所，神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神的所事成为我的所事，我们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呢，像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能力是怎样，何等的浩大，多大多大，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怎么样，超过一切我们要被啊，执政的、掌权的、有为的、主治的、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胜过。弟兄姊妹，有一个力量能力是神赐给向着我们所给我们的，在我们身上要显出来的一个能力，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你能想到的。我最喜欢这个第五个、第四个，有名的，你看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第五个哈，第五个什么，一切有名的，就说你叫得出来的东西主都超过了，主都超过了，而且叫万有怎么样，伏在他的脚下，是使他能够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哇，你看像我们信的人所在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不得了，弟兄姊妹，所以还有什么难处过不去的？我们有一个能力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超过一切的，而且呢这个能力不是给我们个人，是给一个团体的人，什么样，叫教会，为着教会他能够做万有之首。教会是谁呢？就是我们啊，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什么？是那个充满万有者他的丰满。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在所有的环境里显出基督里面的生命，充满他的，充满我们，我们显出来。弟兄姊妹，若是没有看见，我们就还没接棒。我信主19年，从小不能叫19，我从小就信主，到19岁才遇见主。这中间呢，我就觉得主耶稣就是玉皇大帝一样的神，我有事呢打个电报去，我没事我绝不去惹他注意，我过我的日子，他过他的日子，对不对啊？就是我怎么样，就没有看见，我就不认识这位神，他是我的生命这么伟大一件事情，真是羞愧啊，然后就白活了。后来但是怎么样，神说没有遇见我的，没有寻找我的，就来遇见他，就遇见了主，然后里面慢慢被主吸引，被主教导，然后开窍了，才知道说哇，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基业在我身上是何等的荣耀，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哇，哈利路亚，接棒了，就开始怎么样，接了棒，哎，我们参加接力赛，接了棒要干嘛，要跑啊。所以下一个问题，跑了没有，我们在生命的路上跑了吗？有没有跑？有，有跑。怎么样知道有在跑呢？像一个跑的人，对不对？跑的路上有很多原则，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我觉得很宝贵，不是唯一的原则哈，但是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就讲一个原则，就是要专心跟随神。 专心跟随神，你要跑的时候要专心啊。你想你在大队接力的时候，如果你的队友在跑的时候东张西望，他一定跑不好的，一定跑不快的。要专心向着下一个接棒的人跑，对不对？那我们是向着主来跑。谁在圣经里是专心来跑的？你想到旧约里第一个想到的，专心跟随主的亚伯拉罕，是不错，他是不错，但是还不够专心。他一下下埃及，一下上南地，搞半天的，他不是很专心，对不对？然后跟他说有个儿子给他，后裔给他，结果他又听他老婆的主意，对不对？又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他不是很专心，不过他很了不起。以诺专心，他与神同行，生儿养女，对，没错。还有我心里想的是谁？是我们的加勒先生，他有一个心智，专一跟随我，这是神说的话。他怎么专一法？他那个压力可大了，对不对？摩西说要进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十二个探子每族派一个出去看，回来告我，给我们一个 assessment 啊，评估一下啊，就去了。十二个去了，十个有十二个说那个地是蛮好，但是，对不对？但是城墙坚固，这个敌人见状，看我们像蚱蜢。哇塞，蚱蜢是什么？是这样子，对，是这样，意思就是什么？一踏就死了，我们没有存活的几率的。只有加勒约书亚，加勒说，神应许我们，我们就怎么？让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他才不看那些东西，他只看神。神说要给我们，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他根本不犹豫。这样的人是跟随神的，这样人是跑的人。结果因为这个其他十个探子报的恶性，就以色列人就在旷野，对不对？绕行了40年，倒第一代倒闭了，下一代才进去。所以我们加勒辛苦再回到原地的时候，什么？几年过去了？45年过去了。他那时候40岁，再回到原地是85岁。他说：“我那时候的日子力量如何？今日的力量怎样？”他要求把这地给我。约书亚就给了他，他就上去得那地为业。跑得好不好啊？正好。用着没，我们今天知道主有话，我们知道主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让环境叫我们退后，我们没有办法专心跟随主。专心跟随主就是 set aside， I am set aside， 我是被分别为圣，专一为的主。不然我们一生有太多的事情叫我们不能专心，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叫我们不能专心。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年轻人都说把主放第一位，你会很 surprise， 主会把你的需要放第一位。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对不对？他岂有不知道的事？马太福音也说，你们的需要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但是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所需要的要加给你。所以次序要搞对，把神放在我们前面，只有神第一位，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影响我。像我找工作，我也分享过三个原则。主耶稣，我说我找工作三件事：第一，不能影响我的侍奉，就这么简单，不能影响我的侍奉；第二，不能影响我的家庭；第三，工作再好，你要给我能力，你必须与我同在，不然我就不去。所以从来都很清楚，不让世界，不让法老，我们现在念到出埃及记了，去替法老烧砖是很苦的。选择主，相信主，他的膀臂没有缩短，对准主来跑，在所有的环境里能够凡事谢恩，这个是对准主。你一直看环境，你看你的伴侣不满意，看你的工作不满意，看你的家庭不满意，看你所有的人你都不满意，你看错地方了，看主。弟兄刚才说，神从来只有施恩的意念，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为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因为你若认识，我们若认识神从创造开始向我们的心意，就是叫我们里面外面向他。今天所有的环境就是在成全我们，要我们向他，所以要凡事谢恩。我为这个难搞的老板，主我感谢你。为着难搞的伴侣，我感谢你；为着悖逆难沟通的儿女，我感谢你； 为着难伺候的公公婆婆，我感谢你；为着我的软弱的身体，主，我感谢你，因为我才会更多的依靠你，经历认识你。弟兄姊妹，专心向主来跑，跑了没有？跑，好，凡事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感谢主。那跑完了，下一步要干嘛？要传啊，不能哎，大队接力赛跑完就停下来，那下面人怎么跑啊？没得跑了，要传，传了没有？传了没有？在这里，生命记说，你只要这一件事啊，最重要，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第一，前面的部分讲到说，我们谨慎保守，不可忘记所蒙的恩典。然后呢，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你们在旷野里所经历的神，带你们过红海进入迦南地的，带你们征战得胜的主，你要记得，不要叫这件事离开你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到后来离主越来越远，要谨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且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看约书亚他们多么了不起，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去打下迦南地许多的艰难的不容易的仇敌。在这里，约书亚记24:31，哎，我每次看到这一节就很难过。我们可以一生爱主，我们征战得胜，我们有见证，但是若是我们没有传给下一代，那个结果多么可怕。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会侍奉神。当他们记得主、认识主的人不在的时候，下一代就不知道怎么样来跟随神。我们的责任太大了，不是我蒙恩就好。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蒙恩了，但是他们还在等我们。我们呢，蒙恩了，我们还有下一代。在主回来之前的日子里，我们都有责任。下一代包括我自己的儿女，还有什么教会的下一代，要告诉他们神的作为。我请问一下弟兄姊妹，神给我教会购买1995年的神迹奇事，在座有哪些人知道？这么少，就这样啊？哎呀，要传啊，要告诉弟兄姊妹啊，大家进来使用这么好的场地，都不知道这个怎么来的。神大能的作为啊，神做了奇妙的事啊，真是奇妙的事啊。那我今天不讲，因为这责任不在我，在你们，你们要讲啊，要讲，要告诉弟兄姊妹啊，告诉福音朋友啊，怎么样在我们只有40人的时候，哎，新同弟兄，对不对啊？40个人的时候，20个是青少年，10个是壮年，10个是年长退休的，40个人的状况之下来买这块地啊。在90天之内，神做了奇妙的事。青少年是没有力量，老年人能力也有限，对不对？就那么一点钱就要准备养老，对不对？那中间10个壮年人，1995年啊，经济才刚刚复苏啊，10个壮年里面只有3个人有工作啊，啊，新同一个，那时候你还不够年长啊，还没退休，新同一个，我一个，还一个谁我忘了，就3个。你要我们这样子一个那么小的团体来买这么大一个会所。是神行在我们前面，过约旦河，神走在前面，我们只负责嘛扛台见证的归，脚踏在水里，就在亚当城停下。以色列的百姓如行干地到了对岸。弟兄姊妹，要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那时候不是说了吗？站在祭司脚前那个干的河床上，取12块石头搬到对岸去，在那里做纪念。以后你的儿女在问你说，这些石头是什么，你们就要告诉他们，我太喜欢这句话了，儿女问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要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要纪念，要有石头，要让人看见，你要传给我们的子孙。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主啊，但是我们的儿女知道我们的经历吗？他们听我们讲吗？我们有没有石头在家里啊？教会有没有石头啊？我在工作的场地有没有石头啊？有没有石头给人看啊？有没有石头可以告诉下一代啊？2008年经济风暴，2009年慢慢复苏，但是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垮了，对不对？我是在金融界服务的，我的老板最近服务了46年退休了，我们的 CEO， 结果他在退休之前跟我有私下有会议的时候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在经济那个我们叫 Great Depression， 对我们来说哈，在那个时候经济这个衰退很严重的时候，大衰退的时候，他说那一年我们机构不赚钱，这多年来没有发生，说严重亏损。他说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姐妹跑到我们的 headquarter 绕行祷告，按守在我们的 building 上面，为我们的机构祝福祷告，求主保守。结果第二年我们就转亏为盈，然后我们就一直往上走。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都有石头啊。所以我在看这个 headquarter building 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人在这里绕行祷告，分别为圣，让神的名在这里得荣耀。这个 building 是一块大石头，在我看处处都有石头，但是我们要告诉人，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神医治了我，神改变了我，神帮助了我，神怎么样在我们家里难很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做了大事。弟兄姊妹要有石头告诉下一代。下一页 please， 要传给我们的子孙，对不对？好，那怎么传呢？有见证，就是要有石头，有见证就会有沉船的产生。我们活出见证就是下一代的启示和道路，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见证，他们就没有路。就算我们有见证，他们还可能去流荡，对不对？ Ralph， 来，还是出去流荡，但是呢这个见证是在那里，是活着的。孩子总是知道不能否认主的名，在父母身上看见神的真实，只是我还没预备好，对不对？但是不是没有见证，而不是说因为我都看不见见证，所以我就不信，我就不回来了。感谢主，在创世纪里我们最后看到是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哇，你想想看，整个以色列家是因着约瑟下到埃及为他们预备了地方粮食，他们才蒙拯救的。他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约瑟死了可以风风光光下葬啊，但是没有，他选择怎么样，停棺在埃及，等着400年多以后回迦南地。这就代表什么？你又想每一次经过那个，不然他棺材当然不是在菜市场，但是呢我跟你说，看到约瑟的棺木就告诉你什么。孩子们会去说这些石头是什么，对不对？就是这个棺木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他等着回迦南。为什么回迦南？因为神呼召我们的先祖出来要把那地赐给我们，那是我们的地方，这不是我们的家。你有想到这个棺木停在那里带来的见证跟影响力是世世代代直到他回到迦南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有能力的见证显给我们的下一代看？我们生活是不是在等候更美的复活？我的价值观，我的原则是什么？我的 priority 是什么？像是有神的人吗？像是有永远复活盼望的人吗？像是为了那一天而活的吗？我到底活出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在儿女面前？我们最近有两个弟兄毕业了找工作，都有很好的机会，结果他们拒绝。为什么？一个是说工资很高，但是什么，那些人每一 every other sentence 每隔一句话就是 about money， 怎么赚更多钱，纯粹金钱导向。他说坐在那个地方很难受， 虽然薪水实在是很好，我也喜欢做这件事，但是这个文化不是神儿女要在的地方，在埃及啊，不属于埃及，所以住在歌山什么，就不要住在这个埃及中心，要离迦南地近点。歌山地就是在埃及的东北，是离迦南地很近的，在边缘地带。你必须活在埃及，但是你不要就活在埃及中心啊，你不要活在世界的中心，那样的压力引诱是很大的，把自己分别出来，离远一点。另外一个弟兄说，哇，没办法，那个上市公司啊，进去啊，他说要应酬，要喝酒，要抽烟，这个下了班还有很多社交要做，而这个社交又不是说我们来聚会啊，是 heart to heart， 很诚恳，对不对？这个每次 fellowship 完里面很满满的，很喜乐，那种地方你说充满了死亡，充满了罪恶，然后你要想办法保守自己，所以弟兄也放弃。这个是什么？活在世界却不属世界，有一个歌山地的见证，他们的价值观很清楚，是等候那更美的复活。我们有很多这样要学习的，而且歌山地我们知道，再往下去看，那个十灾临到的时候，有一灾是叫全地黑暗三天，唯有歌山地有光。黑暗到一个地步，埃及人都不敢出门，但是歌山地有光。弟兄姊妹们，要人在黑暗的时代看见我们身上的见证。我们的蜜雅姊妹刚从中国回来，她父亲生病，她回去看她，天天到多少天，她等了50几还是60几天啊，大概一个半月吧，对，还是啊一个半月，不到两个月，她天天去看父亲，在那里读经祷告唱诗，然后就走，她就做这样简单的事，这是另外一个 story。 但是奇妙，终于他的父亲有一天愿意陪跟着他一起觉知祷告，他就说，我若，他说爸爸你愿意的话，要父亲中风，就说讲话很辛苦，他说爸爸你愿意的话，我祷告一句你就祷告一句，就他就带着爸爸祷告，结果奇了，他讲一句话的时候，他爸爸很轻的，很吃力的重复，但是同时呢，这个隔壁的病人发出大的声音一起祷告。结果他祷告完之后，他想说，哎呀，隔壁一定是住了一个弟兄，赶快到隔壁的围子这一坨看看是什么人。结果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因为自杀摔断了四肢，然后到了医院去就医。但是这个孩子呢，是来过美国啊，在美国之后回去，但是他在美国的日子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没有，但是没有信主。那一天躺在病床上，他天天听到蜜雅给他爸爸唱诗歌祷告读圣经读诗篇，他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全部听进去了。等到他带着他父亲觉知祷告的时候，他大声的在那里回应祷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很黑暗的环境里，但是我们是光，我们把盼望带给人，我们把棒子交出去，我们看见，我们跑，我们传，直到主回来的日子。因为主选我们做他的居所，每一天都是建造的日子，是那金银宝石的建造，是那永远的喜安。我们感谢主，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所以最后一个 slide 就是说，怎么样？这个要背的 Ralph 这一段要背，希伯来书，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怎么样？存心忍耐，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他自己都因为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自己看见了喜乐，他就忍受。我们也要忍耐，因为主看到的喜乐是什么？主是看到什么喜乐让他能够忍受？神看到，主耶稣看到我们啊，他看见他若完成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我们就有机会得赦免， 的生命被建造被成全，回到神创世永远不改变的心意。所以主一看见他做这件事，他就喜乐，他就觉得都可以忍受。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忍受什么是超过主能忍受？今天他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定十架的生命，所以要快快脱离可怜的自己，快快进入基督在里面的生命，让他活出来。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是讲了这么高的道，但是他也说我没有得到，但是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要跑啊，会失败，然后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不要因为跌倒了就跑不起，就不起来跑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的交通。我知道你们的时间很紧，好，可是我们可以把那个诗歌再唱一次好不好？美丽锡安，我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数，有许必应，有言必见，永选我啊，以做他居所。太好了，神的心意不改变，我们就要来赞美，并且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愿主开我们的眼睛。